我们今天呢，继续讲智者大师净土十疑论。那么今天是讲第五个疑问。这个疑问是什么呢？他说，既有很多烦恼的凡夫所造这个业很多。他说，所有烦恼我们都没办法把它断除，不要说所有了，这一点点烦恼我们都没有这种智慧去断除。西方极乐净土跟我们娑婆世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西方极乐净土就是超出于三界之外。三界哪三界？一界、色界、无色界。如果是普通的修行，你通修行要超越的一界，然后再超越这个色界，然后再超越无色界，你才不会在生死轮回中受苦。我们现在一界还没有修完，还没有超越色界跟无色界，就更不用讲。所以呢，我们一个人呢，要从一界到了色界到无色界，它也是一定的时间。还有这个一界呢，是很不容易得到解脱的。通常我们所谓的一界，就是我们人有财色名食睡的种种的这种烦恼。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贪睡、贪色，还有贪食，这是最基本的。众生诸人在娑婆世界怎么的痛苦，就是他这个欲望没办法克制。那么西方极乐世界是超越了一界、色界、无色界之外，他说这生业障深重的凡夫，怎么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净土去呢？如果说周围的人来问你，说娑婆世界的众生都是业障深重的，西方极乐世界是超越三界之外的一个佛国净土，你是一个业障深重的众生，你怎么样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我们听听这个智者大师他是怎么回答的。智者大师说啊，说有两种因缘和合即可以往生，一是自力，二是他力。自他两种力量加起来，那么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先讲自力，如果你靠自力，你是很不容易超越三界，很难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仅靠自己的力量是有限的，是不能往生的，这一点大家要明白。那么智者大师呢，引用的《菩萨璎珞本业经》里面说啊，他说凡夫众生烦恼很多，刚刚开始不认识什么叫三宝。我们常常讲叫三宝，三宝对我们很重要，就是佛宝、法宝还有身宝。那我们现在一般讲这个三宝，就讲世间上的三宝。我们讲到佛，就是联想到哦，在印度的释迦牟尼佛；讲到法，就指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时候流传下来的所有一切经典，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地藏经》《金刚经》《阿弥陀经》《华严经》《妙华莲华经》《维摩诘经》，这都是释迦牟尼所说的。那么生呢，就会想到哦，释迦牟尼在印度的时候，当时有十大声闻弟子，还有四大菩萨等等，这是属于世间的三宝。那么住持三宝是什么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已经日涅槃了，我们没有亲眼看到他，但是你现在怎么知道释迦牟尼佛？你怎么知道释迦牟尼长得什么样子？通过什么？通过佛像啊，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佛像，哦，佛长得是这个样子的。到了佛堂里，我们就知道应该要恭敬，要礼拜。那么法呢，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个经书，就代表释迦牟尼流传下来这个法。身呢，就是我们看到一个身宝出家人。你看我们在念佛堂这边上面有佛，我们在修念佛法门呢，就代表法。身就是我们在座的出家人带领你们修行，佛法身三宝记住，才能够成就你们修行往生到西方极乐净土。所以这个是谁？住持三宝。 佛法之所以能够一代一代传下来，那么是靠出家人把释迦牟尼佛的法一代一代传下来。你看我们参加这个湛山精进佛区，你说你们懂得历史的话，你们会很珍惜我们湛山的佛区。我们湛山的佛区呢，它是有传承，它从地祥老法师到了檀溪老法师，那么檀溪老法师在1949年的话呢，还有跟他好多学生到了香港，从香港呢又传到我们加拿大来，所以我们这个佛区它是一个传承，一代一代。在修行的时候，你要有这种感恩的心啊，那么你就会更加的精进，更感觉到很难得。佛法僧三宝，除了这个世间三宝，还有这个住持三宝之外，另外三宝是什么？就是自性三宝，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本来就是佛法僧三宝。也就是说，我们讲的释迦牟尼佛也好，阿弥陀佛也好，药师佛也好呢，都没有离开你的心，离开你的心，无一法可得。所以呢，即即心即佛，即佛即心，心即是佛，佛即是心。现在要把你的凡夫心通过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把你的凡夫染污心把它净化了，要找回你本来的清净自信的佛性。当你获得了你本有自信的佛性的时候，你就发现了，哦，我的佛跟西方的阿弥陀佛没有任何的差别，你现在只是被这种尘垢把它盖覆住了。你这尘垢慢慢通过阿弥陀这个圣号，把你慢慢的净化你的心灵，清洗你的染污，那你本有佛性就显现出来。所以你的佛性不是求来的，不是外在的，而是你本来具足的。我们通过弥陀佛号去找回我们自性弥陀，所有一切诸佛千差万别，但是呢，法性只有一个，法体只有一个，我们每一个人的法体跟佛的法体它是一个的。外在上有千差万别，但是呢，这个法身只有一个，佛法僧三宝也没有离开我们当下的这一念心。还有呢，佛法僧三宝是从不同的形象功能所有这三者的差别，但是从本体来讲呢，佛法僧三宝是一体的，叫一体三宝。一即是三，三即是一，一三不二。因为一切的事物呢，有体、相、用。体呢就是本体、离体，相就是相貌，就是外表现象，用就是每一个人每一件东西都有它存在的价值，这就是它的妙用。花有花有妙用，你看我们要布置堂场的时候，我们要摆几盆花来庄严道场，我们现前所有东西呢都有它存在的价值。所以你要就明白佛教的体相用，有它的本体，有它的千差万别的形象，还有它的妙用，这三者呢它也是一体的。如果没有本体的话呢，你这个相你这个用也不起作用。所以世间所有万事万物都没有离开本体，也就是说没有离开你当下的这一念心。佛教里面有一句话说，三界为心，万法为识。什么叫三界为心？就是一界、十界、五十界为心。因为心想到哪里去，你就到哪里去。你说我要到加拿大来，你现在在加拿大。你说我要到美国去，你就到美国去。我们人要到希望极乐世界或者是叫地狱去，是你自己决定的。你想要的希望极乐世界，你就通过念佛就到希望极乐世界去。你想到地狱去的话呢，那你每天就是做坏事，那自然而然就到地狱去。 实际上叫三界唯心，都是你心持起作用。万法唯识，所谓的万法唯识，就是说你现前看到所有一切法，它没有一个绝对的美，没有绝对一个丑，没有一个绝对性，是根据每一个人他的业力不同，那你所感受到的所有的东西也不一样。如果你今天是心情不好，你看到再美的东西你都不会觉得美，再好吃的东西你食无无味啊，因为你心情不好。当你今天开心的时候，那你看到什么都很美，不管你是冬天还是夏天还是秋天还是春天，你都很美，因为你心里面很开朗，你吃什么也觉得很欢喜。释迦牟尼在佛经里面常常用一个比喻啊，就是在印度的恒河很出名的。那么我们现在看到是一个恒河，天上的人看到恒河是什么？琉璃世界。我们看到只是一个河流，但是天上的人他福报大，他看到这个恒河是琉璃。那么你想一想，如果那鱼看到的是这个恒河是什么？就是他居住的这个空间。那么恶鬼道的众生啊，六道里面其中有一道叫恶鬼道，恶鬼道的众生看到恒河是什么？它既不是琉璃，也不是河流，也不是它生活的空间，而是龙血。同样的东西，因为众生业力不同，所感受的它不一样。这就是佛法，这就是释迦牟尼告诉我们世间的真相。所以世间本来没有什么丑，没有什么美，就要看你的业力。你业力清净，你所看到一切都是清净，心净则国土净。你如果说你的业都是染污的，你看到的所有一切都是染污的。所以呢，我们要改变万物，首先要改变我们的心，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佛法的道理。所以我们念佛就是念心，用我们清净心来念一句阿弥陀佛，能够保持这个身口意三业清净来念的话，那么你的心自然而然就变成阿弥陀佛，那你所想的肯定都是善的，都是好的。你的思想是正的，那你所做的事情呢一定是正确的，你将来得到的果报也是好的。所以佛教里面说，方佛就在惑业苦三者轮转。所以我们要破无明，无明破了以后有智慧了，你就不会去造业，你不造业那你就不会去受苦。所以呢，我们要认识什么叫三宝很重要。智者大师引用这菩萨璎珞本业经里面说，凡夫众生烦恼很多，刚开始不认识什么叫三宝，更不知道善恶因果报应。有的人不相信善恶因果报应，你可能感觉到很奇怪，说为什么不相信呢？因为他没有这种福德因缘，能够听悟到正法，能够听悟到佛法，所以有的人就不相信因果，也不相信报应，很多很多。他说有的人呢，通过接触佛法之后，才开始有感觉了，发菩提心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开始对这个三宝有信心了，开始学佛。亲近三宝，修学佛法，并能够以持戒为本受戒了，比如像受三规啊、五戒啊、八关斋戒啊，乃至于呢受菩萨戒。受菩萨戒以后还不错，能够生生世世相续严持戒恨，像这样的人已经很不容易了。就他能够遇到三宝，听悟到佛法，开始修学佛法，还受了菩萨戒，那么生生世世延迟戒恨，这是很了不得。经一劫、两劫、三劫，才开始至发心位啊，发心位就是修行的这个品位之一。他说这样的修行，修到十性、十波罗蜜等无量恨愿不间断的修行，修满了一万劫。 才修到第六正心住。他说如果更加努力精进呢，总算达到了第七不退住，也就是叫什么，叫这个总性住。这是智者大师呢这一个譬喻啊，就是我们靠智力来修的话呢，虽然我很不容易听闻到佛法，我们要依教奉行，经过一节两节不断来去行去做，已经达到一个很不错的一个阶位，但还是未能得生净土啊。你看你修到一节两节三节，你还没办法超越三界六道轮回之苦，更谈不上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因为自己修行的力量是有限的。这里面智者大师呢提醒我们，就说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呢，我们要借佛的力量，靠我们自己的个人的力量，当然也有人修成就的，但是呢一般来讲是很难很难，不容易的。那我们就要谈第二点，从他力方面来修。什么叫他力呢？就若能深信阿弥陀佛大悲愿力，摄取念佛众生。我们相信阿弥陀佛他发了这个48个大愿来接引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有这个信心就能够发菩提心，修行念佛三昧。所以信是很重要，你有这个信心以后你才会发菩提心，你发了菩提心你才会念佛，到最后才能够念到念佛三昧的境界。那么有了这个做基础以后啊，由于厌离三界业报之深，你这个时候感觉到我学佛以后我明白了很多道理，我觉得这个人生啊，我们这个业报深几十年就没有了，就要去换另外一个身体。我们佛经里面说我们人这个身体就像房子一样，过了几年以后就老旧了，要搬家了，换另外一个身体。从佛法来讲，我们人死了也是一样，人死了这个肉体不见了，但是呢你第八识还在，根据你的业报你会去寻找另外一个身体。那么我们这个修学佛法的人呢，有一天你就会开悟了，说哦，这个人生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几十年就过去了。纵然你拥有荣华富贵，你什么都有，但是你还是有病苦，你有一天还是要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呢，由于厌离三界业报之深，所以你这个时候呢，你就懂得去修行了。你觉得万般皆不弃，无有业随身，我走的时候我啥都带不走，我现在好好修。所以呢，你就开始布施啦，去做供养啦，还有呢开始持戒啦，来皈依啦。那么因为呢你有行布施持戒等种种的善福，全都回向发愿，你皈依的做布施的，你所学的东西把这种功德回向发愿，往生希望极乐净土。就像我们每次我们念佛完以后我们都有一个回向。那么你临命终时从佛愿力，还有念佛之心与福力相感应，即能够得到佛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就是一个过程。怎么样才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呢？西方极乐世界是三界之外的一个佛国净土，我们现在是在娑婆世界，我们这种众生业障深重，我们怎么到那边去？就是你要听闻佛法，依教奉行，还有你要去修，还有你要知道这个业报身，业报身是临时的，来赶快的修净业，要布施持戒，然后把这个功德平常的时候积来，这个功德要懂得回向。所以你每一次诵经也好，念佛也好，打坐也好，吃咒也好，乃至于皈依或者做什么善事，你要记得回向，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最通常就两个，就是我们每天在回向的两个回向偈，一个是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降伏悟无神，不退菩萨为伴侣。另外一个往生净土的，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成恩， 夏季三途苦，若有降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所以我们在诵经也好，念佛，我们用这两个记忆来回向是最有利的。你要把你平生所积累的这种福报要回向往生西方净土，临终的时候才能够蒙福加持，成佛的愿力。那么你念佛这个人的心与这个福力相结合在一起，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往生了。因此呢，在这个《十字毗婆沙论》上说啊，依此世界修道有两种，就是在这个《十字毗婆沙论》里面讲到，在这个世界修行的人有两种道，一种叫难行道，另外一种呢叫易行道。所谓的难行道，是说在这个五浊恶世里面，即使呢历经了无量的佛的长时间修行，希望证到阿比拔智啊，你看我们阿弥陀经也提到阿比拔智，阿比拔智叫什么？叫不退转。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呢，就是可以得到这个不退转，是一个菩萨阶位的名字。经一大阿僧祇劫修行，方达此位。你要到经过一大阿僧祇劫，你才能够达到阿比拔智，是很难达到的，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呢，就是靠我们自己来修行的，这个叫难行道，就是你要经过很长很长时间，你才能够达到这个不退转。所以你要超越三界不是那么容易的，一般普通凡夫都很难超越三界。那么又六的，我们从五个方面来讲。第一呢，许多心外求法的外道，表面功夫做得很好，因而呢很容易与菩萨混淆在一起，所以使人邪正难分呢。就是有一种外道，就是以前乐度长老在讲经的时候常常提醒我们，就是我们修行，我们要修的是心法。如果说你心外求法，这就叫外道。那么像有一种外道呢，表面功夫做得很好，你们有时候呢一般人以为就哇，他这个人很有正直正见，修得很好啊，你把他当成菩萨奉好在一起，所以呢是我们的邪正不变。是邪的还是正的，你没办法辨别。那么第二种人呢，是世间有种种无奈恶人，利用各种手段来破坏那生有德行的修行人。那么第三种呢，是由修布施、持戒等善业，感召这个富贵的善果。像有的人通过修布施啊、持戒啊，感召到这个富贵，本来是一件好事，对不对？但是问题来了，由于享受荣华富贵这个福报，这个时候呢他什么都很顺利，要钱有钱，要什么有什么，什么都是很容易。这个时候呢他不信受佛法了，他就哦，佛法要修行太苦了，每天呢就是享受。所以前几天不讲吗，就佛教里面一句叫富贵修道难啊。所以富贵本来是好的，但是呢有的人富贵以后得意忘形，不知道他姓什么了，他就不知道他的福报来自哪里了，所以他就享尽了荣华富贵，花天酒地。那么到了这个福报享尽了，他又堕到地里面去了。那么在地里面很不容易回到人间，到人间来也是从零开始，这就是凡夫相，一般凡夫都是这样。所以呢他说，像这样的享受荣华富贵福报，我不相信佛法，乃至造下种种恶业。虽然他富贵，但你不相信佛法，你不相信因果，你就造了种种恶业。那么到最后怎么样？这就是颠倒善果的现象，能使人呢丧弃了这种修行，是违背了这个戒律和这个因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劝人要明因果，不管你有钱也好没有钱也好， 是一个富有的或是一个贫穷的，最起码你要相信因果，然后呢你要持戒。这个持戒呢，这个戒呢有比较基本的戒，这个戒的精神呢有两点。第一点就是我们做人要有一个原则性，哪一种该做哪一种不该做。另外的戒呢，就是你要规范你自己，生活要有条序，就是你知道了，哎，我要做什么，我们做什么事呢，按部就班来做。就像我们，你看我们这个这几天念佛，早上一支香几点开始，上午几点开始，然后怎么念，哎，它有一个章法，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节奏来修来念，我们心就很安定下来。戒呢，除了这个原则性之外呢，就是你生活要有这个规律性。第四呢，就是小乘的声闻行者，恐怖世间生死之苦。大家知道我们佛教里面有大乘跟小乘，大乘呢就是每天想的是佛法，想的是众生，像地藏王菩萨一样，每天就想到要去度众生。第一，唯恐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观世音菩萨也是一样，每天在想到怎么样去度化众生，这都是菩萨道。那么小乘的行者，他是什么呢？他是恐怕世间生死之苦啊。我们常常讲说，小乘人光三界如牢狱，是生死如冤家，他就说我要马上修行，我要赶快离开这个三界，不要在这个生死里面轮回了。所以呢，愿证真空之涅槃，他希望说能够得到这个解脱道，唯求自利。这个是呢，是自流汉嘛，小乘自流汉，唯求自利。一个能证大慈利他之菩萨心，不能进修菩萨道。所以像有一些修行人呢，他只顾他自己，那么他这个是自流汉，他就会障碍了大慈利他的菩萨心，因此他不能进修菩萨道。你不能进修菩萨道，你就不能成佛。我们佛教里面就有人天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到福乘。你到福乘之前，你一定要 行菩萨道，你不行菩萨道的话，你就不能成佛，那你只能证到阿罗汉果。第五，只靠自力的修行功德力，没有福利的舍受护持，难免或进或退。他说譬如像一个跛脚人走路一样，一日不过数里啊，就会觉得非常的辛苦。这就是靠自力行持难以成就佛道的原因。这就是我们修行有好多方法，那么有多方法呢，靠你自己的话呢，当然不能说所有人做不到，有的人都有大慧根的人可以做得到，但是呢一般普通大众的话呢，都需要靠自力和佛菩萨加持力、愿力结合在一起才能够成就。那么另外一种呢叫易行道，就是修行的话呢可以一个简便的一个方法，然后借助这个佛的力量，就是要怎么样，深信佛陀所教导的修行念佛三昧。这个易行道它的先决条件就是信心，刚才讲就是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之善根。大乘境界不可思议，唯信能入啊！只要你有信心有信念，那你就能够进入大乘的这个境界。所以大乘佛法好多你都没办法去明白的理解的，但是呢唯有你要相信，相信佛说的没有打旷语，佛说的都是诚实语，就像在金刚经里面所讲，佛所说的都是诚实之语。那么你这个时候呢，你相信释迦牟尼佛教导你修行念佛三昧，发愿往生净土，可以成阿弥陀的愿力，摄持决定往生。你对这生净土法门要毫无疑问，要依教奉行。智者大师做了一个比喻很好，他说譬如有人从水路出发，形成全借这个权力的这个印债，所以呢很快就可以抵达千里之外，这就是所谓的他力的作用。看到这个智者大师净土十一论呢，我们要学他这个精神， 不能去看他做什么，现在走水路怎么慢，我现在要坐直升飞机更快哈、啊。对，那个时候水路是最快的了。他也另外一个譬喻，他譬喻像就是一般普通凡夫，随从转轮王一日一夜就可以周行四天下，这当然不是凡夫的自己力量，而是要仰仗转轮王之威力啊。如果说有漏凡夫不能往生净土，那么也可以说有漏凡夫理应不得降伏生，这个是智者大师的另外一个理论了。但念伏三昧并不是由无漏善根所发起，有漏凡夫通过修念伏三昧可以随风得降伏生的出现，我以证菩萨果位的可以降伏生的维系相。什么意思呢？就是按一般人认为呢，就是我们是一个有漏的凡夫，那么有漏凡夫呢都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有漏的凡夫按道理来讲也不能降到这个浮生，但是呢你念伏三昧啊，并是由无漏善根所发起，它是由有漏凡夫通过修念伏三昧可以随分得降浮生的出现。我们通过念伏三昧我们就可以看到浮生了，它的大概的轮廓我们看得到了，我以正得菩萨果位可以降到浮生的维系相。也就是说你修行修到越高，你看到浮呢就越清楚，你正得念伏三昧你要看到浮，但是没有达到那个菩萨果位那个时候看浮那么清楚，这就是我们心的清净的程度决定我们看浮的这个形象是什么样子。他说往生净土也是如此，虽然净土是由无漏善根所成就，但只要有漏凡夫能发无上菩提心，切愿求生净土，常念佛故，能伏灭烦恼，就可以得以往生净土。也就是说我们凡夫众生虽然现在是有漏的烦恼，但是呢我们只要发无上菩提心，我们只要有这个信心，然后我们也念佛，还有这个意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有一天你也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可以随分得见佛身出现。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有分为九品莲花，如果你福报浅一点的话你也可以去，可能你是在下品下生，你福报大的念佛念得好的业障少的，那么你可以到上品上生，那么如果说中等的，那么就叫中品中生，反正里面有九品。不管怎么样呢，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随分得降佛身的出现，随你的这种念佛的功德力，我净土中的菩萨可以降佛身的微妙相。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如果你升级成为菩萨，那看到佛身就更加的清晰了。是故华严经上说一切之福刹平等普庄严呢、啊，就是一切的福刹都是平等的，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但是呢是每个人业力不一样所看到也不同，众生业行异啊，所见各不同啊，就是这个道理。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佛教里面讲说三界为心，万法为识，就是每一个人的业力不同，看到东西也不一样。我们现在的普通讲的一句话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就是佛的道理啊。这句话虽然说很普通，但是呢就是智者大师讲的佛法的道理，就是你的心有多清净，你看的世界就不一样，看到佛也不一样。那么关于呢第五个这个疑问呢，我的结语就是我们修行人呢只靠自己不能说修不成就，但是难度很大。如果把自己修行的功德力再加上阿弥陀的四十八愿的这种愿力结合在一起呢，我们是可以往生的。这个也是智者大师也讲得很清楚，不单单是可以往生到西方极乐净土去，我们还可以得不退转。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在娑婆世界，哦，你这一辈子你用功修行，但是呢你老了死了离开了这个世界，你下辈子你就没办法保障你还能够做一个佛教徒，你可能忘记了，可能随着这个福报投胎到哪一家去了。但是在西方极乐世界不一样，它可以得不退转，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他就从这个下品下生慢慢修上去，往上不断往上修，修到成菩萨，到最后成佛。所以呢，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不但可以不退转，最后呢还能真正能够成佛，就是到西方极乐世界有保障。我们在娑婆世界修行呢，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掉到哪里去啊？掉到三恶道里面去。所以呢，就迷跟悟就在一念之间呢。第六个问题就是，假使具有烦恼的凡夫得以往生极乐国土，但是内心的贪嗔痴三毒以及邪见等仍然常常升起，怎么能够得生西方极乐净土之后即能证得不退位超越三界呢？这是有的人对我们念佛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一个疑惑。他觉得呢，你是一个凡夫众生，你烦恼这么多，你内心里面充满了贪嗔痴还有那个邪见，时时都会升起来，那么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之后怎么能得到不退转还能够超越三界呢？这是有的人对我们修净土法门的一个怀疑。智者大师就这样回答了，他说呢，这生烦恼的凡夫啊，得生极乐净土之后有五种因缘可以使得他们证不退转。第一，有阿弥陀佛大悲愿力摄持得不退转，因为你只要你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话呢，有阿弥陀佛一直在照顾你，在开导你引导你，所以你不会退转的。第二，有佛光常照，令其菩提心常常增进，故不退转。你到西方极乐那边去，不但是有佛来加持你，你还常常得到其他佛给你这个加持，所以你不会退转。第三，极乐国土中所有流水声，包括那边的话鸟啊，不管是白天啊晚上啊，它都能够做出一个很非常雅的这个声音，微风吹动之宝寒树，及之罗网吃微妙音。哇，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不仅仅是阿弥陀佛庄严，那边的环境都是很美的，花草树木包括鸟演出的这个声音啊都是非常美。那么当你在西方极乐世界听到这种声音以后呢，你自然而然就念佛念法念身，因为这种声音都是在演唱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等法。所以呢，这种声音不是普通的声音，不是鸟的声音，不是树木的声音，而是在演奏佛法，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在教我们佛法。所以你自然而然你心里面都会想到佛法生三宝。你看像好多不同的经典里面讲到，像有的佛就化现到一个国家去，就用香味来度化众生啊，你闻到这个吃饭的香味，你自然而然你就提起正念，念佛念法念身。那么希望极乐世界也是用声音，所以让你不退啊，你每天都是在这个环境里面，你不会退转你的道心。第四，生彼极乐国土后，便可以常常以诸菩萨忌讳一处。你看我们念弥陀经里面就有，我们常常有这个大菩萨跟我们在一起，完全没有恶缘境界，遇到都是贵人，都是好人，都是大菩萨大善知识，外没有鬼神邪魔来扰乱，内心不再怀有贪嗔痴三毒等，因此烦恼毕竟不起，故不退转。所以呢，就是我们学佛的人周围的环境很重要，你跟善的人在一起，跟那个学佛精进的人在一起，他就会常常告诉你，哦，你要多念佛啊，多修行啊，不要懈怠啊。如果跟那种呢不修行的人在一起的，他说，哎呀，够了，可以了，你已经念了不少了，不要再念了啊。所以呢，大家要知道，你要不退转的话，一定要跟好的人精进的人在一起。 第五呢是只要往生彼极乐国土，即寿命永劫，可以与菩萨功夫同等，故不退转。就是我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寿命跟阿弥陀佛一样，都是无量寿，所以你在那边的话呢，一直都可以修行，也不会退转，不会像我们现在我们在娑婆世界一样，你的生命结束以后你就离开了，那么你就会容易退转。但是在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这个寿命的这个限制，与在此五浊卧室日夜短促的情形完全不同。他们呢寿命无量，即经阿僧祇劫又不起烦恼，虽然过了很长时间从来不起烦恼，这样长时间来修道，他说怎么可以不得无生法忍呢？意思呢，智者大师说，再怎么好的西方极乐世界环境里面修行，你终有一天可以证得无生法忍。你证得无生法忍的话呢，永远你就不会退失这个菩提心。他说这是很显然的道理，大家呢不要怀疑，只要你念佛，借阿弥陀愿力的加持，你就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尽管你自己这个烦恼很多，业障很重，但是只要有阿弥陀佛的愿力，就能够到那边去。到了那边去以后，有这么好的环境，有这么好的大善知识来帮你，那你一定修成功的。这是智者大师给我们的开导。所以我的结语呢是，有阿弥陀的加持、环境的成就以及善知识的引导，不仅呢得不退转，还能够不断的增进，到最后呢得到解脱自在。佛教里面讲说，最后就近成佛。我们呢在这个娑婆世界，你修多长时间不一定能够成佛，因为靠你的力量是有限的。在西方极乐世界的话呢，你有阿弥陀佛来照顾你，那么到最后就能够修成就。所以我们要听智者大师的话，对西方极乐净土要深信不疑。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现在做回向。Yeah.